好，能不能请陈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
好的。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每一次来到你面前寻求的时候，我们寻找就寻见。我们在这边追求，我们就有所得着。我们谢谢你。谢谢弟兄他参加这个 Dr. Bill 这个讲学，也在我们的当中可以在我们当中来分享请你纪念弟兄的辛劳也赐福今天所要分享的，让他的精力，让他的身体，让他的嗓音都够用，也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从你来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静静的来听你话语的教导。那我们在这些话语的当中就是弟兄的分享，我们可以得到亮光，能够在我们在圣经的认识上面，或者是在借着圣经认识神的上面，我们有所得着，有所长进。请你就在我们的当中赐福给我们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你自己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工，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边一同来追求生命也在此一起来长进。感谢赞美主，我们将今天的聚集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今天尤其是复活节在国内可能复活节都过完了。但是我们复活的主也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的，那谢谢，非常谢谢郑牧师。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在上次的学习当中呢，主要谈到大马士革路上基督的显现，以及保罗的悔改归正特别呢就是我一向呢是保罗悔改归正，例是保罗他悔改归正信徒或是蒙召来作为使徒呢学者有不同的一些的看法我们也谈到就是在大马士革路上基督的显现是保罗使徒的委任那特别呢就是根据路加的这一个写作的方式呢，那特别就让我们看见耶稣他就是如同旧约委任先知的耶和华保罗被委任的方式也跟旧约神借自己来委任当时的先知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格式，使得呢保罗他使徒的职分呢可以被更确立同时呢也肯定了耶稣基督他是如同旧约耶和华神这样的方式委任保罗大马士革路上基督的显现就影响了他这是我们在之前呢谈到过的，然后我们上个次的呢也开始呢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根据大马士革的这一个路上的经历呢，保罗他的人论他的末世论的特质。首先我们有讨论过在神学上神的形象所具有的意义特别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提供了一种征服和治理的格式就是亚当呢他征服和治理全地不仅仅亚当征服治理呢，而且亚当呢也创造并且以他的创造来充满这地如同神当时在第三第四第五第四第五第六天当中呢他的创造来充满天空充满全地。亚当呢当然他受的使命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第三亚当工作六日在第七日的安息 啊，然而呢，在罗马书五章也告诉我们，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啊。那也就是预表到这一位耶稣基督。那我们上一次呢，那也在保罗的一些的书信当中来谈到耶稣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啊，他的征服治理啊，他的这个全地已谈到允许啊，同样的格式呢，基本上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呢啊，那事实上啊也是可以被观察到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这一个希伯来书当中啊，有关于耶稣基督呢，那他作为末后的亚当啊，他如何的来征服治理，他如何的来充满，以及他如何的带来安息啊。那首先在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啊到四节当中讲到啊，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啊。所以在这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基督耶稣他背负神他自己的形象。那我们首先来看基督他的治理啊。那在希伯来书一章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论到子，却说神呐，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啊。所以在这里，子呢，他就是一位统治者。然后希伯来书又引用了亚当君王的诗篇啊，就是诗篇第八篇啊，那这一篇的诗篇呢，被一般被称为是亚当君王地位的一个诗篇啊。其中从第三节开始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到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半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啊，都伏在他的脚下啊。那这个是这一篇的诗篇呢，那就是在希伯来书的二章啊被引用出来啊。那啊，特别在希伯来书二章五节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啊，但有人在经上某处就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章篇，后在八节呢后半段说，叫万物都服他，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啊，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啊，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啊。那这里前面也是说到耶稣的这一种啊统管啊，但是接着后面第十节说，原来呢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啊，这就让我们想到在亚当所受的使命啊，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在这里提到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神呢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以及那些得以成圣于之一啊，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啊，也不以为耻。也就是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哈、啊。所以在这边呢，在希伯来书当中呢，那啊。特别呢就是谈到基督的繁衍啊，以及他的充满。然后其次呢，基督的安息呢，在希伯来书又是非常清楚的被摆出来。首先在三章啊讲到的关系的以色列人啊，那怎么说呢，他厌烦那个世代的人，他们心里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三章十四节啊，作者的劝勉啊，就是我们若将起初的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啊。那之后呢啊， 三章十八节啊，神是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呢，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理他们无意，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呢，就得以进入那安息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谈到呢，就是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就得以进入那安息。接着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呢，作者又继续的勉励啊，说啊。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四章十四节说，我们既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那关于呢，就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呢，中的这个安息哈、有许多的学者呢，就是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个安息是我们现今的一个安息，也有人认为是将来的啊，在永世当中的那个安息。那大克特比尔说，当然很可能呢，两者都是啊，两者都是。那我在讲义当中呢，会给大家列了一些在旧约的经文当中呢，特别谈到神的安息之所哈。讲到神的安息之所呢。也是我们的安息之所啊，特别是谈到耶神的至圣所哈、就是像代下啊，耶和华神呐、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哈、所以神的至圣所啊，被称作是在安息之所。那好的，这些经文呢就是给大家作为参考啊。那所以呢，在希伯来书中当中呢，就是。开始就论到基督是神的形象啊，接着在这里呢，对基督的叙述也与创世纪的第一、第二章所显示的格式是相同的，就是基督在基督里，我们看到他首先有征服和治理其次呢，他是有这一种秩序和带出生命来啊，来遍满全地一样啊，然后第三是安息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呢所大致看到的。那现在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如何来反映神的荣耀呢那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节我们如何来反映神的荣耀这里呢那就是我们呢现在就能够完成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那神他的这一个颁给亚当的一个诫命这个诫命事实上是一个命令，要亚当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对于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活物实际上这里的诫命可能更好的是应该就是神给亚当的命令现在就是借着在基督里呢，那我们呢今天的基督徒也在基督里也要有这种征服这种治理那一样是创造产生儿女等于是所以像这里一样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要如何达成呢大家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就是神的工具来传递福音给他人那也就是借着我们使他们来成为神的儿女那大家比如接着说呢，基督徒的目的呢事实上就是要被磨成神儿子 耶稣基督的形象啊。那好，打个比如说，现在我们如何在这一位基督，首先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与他认同，我们在地位上，在基督里是神完全的形象啊。我们在存在上呢，那则是慢慢的啊，也是必然的啊，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啊。先是在地位上啊，那然后呢啊，在基督里啊，然后在存在上呢，则是慢慢的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也要被真正的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啊。那基督徒的目的就是要被磨成基督的形象。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谈到，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那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呢，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呢对他预先所知道的人有一个预定啊，预定。这个预定呢，就是使得呢我们有他儿子形象那样子的一种同样的一种形貌特质啊，一个同样的，在希腊文用的是用这个 morphe 这个字啊， morphe 这一个是不仅仅是有他的外面的形象啊，而且呢具有他的这一种完全的特质的这样子的一个字的含义啊， morphe。 那所以呢，神预先所知道的呢，就预定他们要有神儿子形象的这样子的一种同样的啊一种形貌和特质。那哥林多前书呢十五章呢也谈到呢，我们既有属土的这个形状呢，将来呢也要有属天的这样子的形状哈。那也就一种属天的表象哈。那在这里这个也是用了icon 好，这一个 icon 这个字来表达形象。那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谈到，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啊。这个形状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一个形象，同一个字 icon 啊。这就是在这个地方呢，由于直接受的是 icon 啊。啊，所以我们呢，啊，就是敞着脸看见主的荣耀啊，就好像镜子里反照，那我们呢就被转换、被塑造、转换成为主的形象啊。所以这边我们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哈，哥林多后书翻成的这一个形状呢，其实也都是形象这一个字。那形象这个字呢，那事实上呢，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呢，啊，我们翻成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的时候呢，就把形象和这一个 morphe 形貌特质把它合并在一块，没有把它很细的翻译出来。好，所以这一个啊是特别，也就是提醒弟兄姐妹，其实这三节的经文呢，都是用了希腊文的这个 icon， 也就是我们用表象啊，表象的也就是形象这一个字啊。那所以这三节的经文啊，那给我们看见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啊是如同是在基督的临在当中呢反映出啊那神的形象啊。那为什么？而基督呢啊就是神的这一个形象啊。在哥林多后书呢，那我们记得之前也已经谈到过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心眼，为基督荣耀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 icon 啊，就是神的这一个表象或形象啊。那那我们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啊，大哥比如说我们的新人啊，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哈。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谈到啊，我们呢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不过在这里呢，从原文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原文是没有形象啊这三个字的哈。这新人呢是按照神啊来造的啊。那 而这位神呢，他是有真理的仁义啊，在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中啊，来按照神而造的。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要穿上新人，而这个新人呢，正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啊，那照他主的形象，在这边呢，这个照他主的形象呢，则是有这一个 icon 啊，这一个字啊，那所以这个新人是不断的在被持续的来被更新啊，能进入到一种非常清楚的认识之道，而这是按照这一位创造他的这一位神的表象，他的 icon 他的形象啊。所以在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看到复活耶稣啊，而耶稣重新恢复了亚当所失去的啊这一个神的形象及荣耀啊。那大哥的比尔说呢，或许更准确的说呢，是亚当所扭曲。保罗呢，认识到自己也要被磨成基督的形象和荣耀，就是他所看见的那一位基督啊，就是他在哥林多后书啊三章十八节，我们刚才看到在那里的这一个形象和荣耀一同使用的这一个字啊，就三章十八节，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就是说我们众人啊，躺着脸呢，就看见主的荣光，荣光变成啊，原文意思就是被塑造成主的形象啊，那以至于啊能荣上加荣啊，从荣耀啊进入荣耀啊，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啊，所以神的形象呢，跟神的荣耀呢，基本上是啊是啊是非常贴近，近乎一个同义词啊。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世人呢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在亚当的堕落之后，我们如何来反映神的形象及荣耀呢？啊，大哥的比尔说，一般我们基督徒呢常常会说呀，我们怎么来反映神的形象和荣耀呢？他说我们接触到神的话语啊，就让我们沉浸在神，顺服神的想法啊，并且去做神所喜悦我们的事情，这样子呢，我们就反映了神的思想，就会越多的呢做基督所要做的哈。
好的，
那就会也因此呢就反映了这一个神的形象啊。那这是我们一般通俗的说法啊，尽量的能够多读经啊啊，从圣经当中明白神的想法啊，我们就按着神所喜悦的神的心意去做，我们就反映神的思想啊，那做基督属于我们所做的，就反映了神的形象。达克特比尔说，但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显然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还有更多的想法啊。那特别在哥林多后书啊四章十六节啊，保罗在这里说到啊，我们所以我们不上战，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啊。那在这个地方呢，请大家稍微注意哈，和合本的翻译啊，我们把它稍微用原文的角度呢，再稍微解释一下。在原文当中，这个外体哈，在原文当中呢，是指着我们那一个外面的人啊。所以在希腊文当中呢，是 whole exo 就是外面的，然后 hemon 就是我们的那个外面的 anthropos 啊，那就是我们那个外面的人啊，就是他呢啊，持续的不断的被啊，慢慢的损坏，但是呢 whole exo 呢，就是我，但是里面的那一个呢，那一个人呢，却一天新似一天啊，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外面的人和一个里面的人啊，那。那在在这里呢，一开始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哈、啊，我们不上胆。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就稍微岔出去，跟弟兄姐妹从前文当中呢，来稍微有一个理解哈、啊，那比较可能呢，会是对我们后面的讨论也有帮助的。为什么说？ 好多的所以上了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开始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的神啊，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啊。第七节，然而呢这然而有这个加上去的，表示原文是有这一个字的啊。然而呢，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那以至于呢，我们呢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中呢？我们四面受敌，但是呢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呢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呢却不被丢弃，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事实上这个常带着耶稣的死呢，这个字是不仅仅是耶稣的死，而是耶稣的那一个他促使他自己成为死的这样子的一种死所以身上常带着耶稣的这一个促使他为死然后死的耶稣的生命呢也显在被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呢我们这活着的人呢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但是在希腊文在这个当中呢不是这样看来，而是 osce 以致换句话说呢，我们活着的人被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以至于有一个结果。什么样的结果呢那所以这个以致呢，比和本的翻译呢不是用一个结论性的结果来看，而是我们当保罗呢他们这样子为主的缘故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命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以至于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呢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换句话说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一个神光照出来以至于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基督福音的光的宝贝在我们，尽管呢有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打倒了，但是他们却都能够起来那以至于呢在这一种受苦当中呢，那就使得呢死是在保罗和他同工身上发动，但生命呢却是在他周围的人上发动。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些经文当中掌握住这里所要强调的所以十三节接着说，但我们既有信心，如经上所记，为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也如此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并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第十五节，因为呢凡事呢都是为了你们，好像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不丧胆，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但是里面的人呢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读经的时候呢能够从上下文当中来抓到这个地方所以这里呢 Dr. Bill 呢给我们带到很重要的一个含义Dr. Bill 说，这里面的人呢这是具有一个新创造的一个含义的一个表达。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里面的人 in man 如何会能够一天新似一天呢当然里面的人不太会主动的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在希腊文所用的这个动词呢 anakainotai 呢是表示我们里面的人会持续不断的被促使的为更新每一天每一天的持续的里面这个人被促使为更新所以这里是一个被动语态的表达。大家都比如说是借着每一天来读经吗恐怕不止如此所以保罗呢他就接下来就提出了解释，我们里面的人如何会一天新似一天呢因为在我们和合本当中呢这个因为被省略掉了所以你就看不出这个解释了，是上下文的关联。十三十七节说，因为呢我们的 自善自心的苦楚呢，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那原来呢，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哈。那所以呢，我们里面的人能够一天心事一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自善自心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不过呢，我要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第十八节呢，在我们和本当中被翻译成为好像是另外一个独立的句子。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呢，这一句话其实跟十七节呢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联。因为这一节的这一句话呢，它是一个希腊文的所有格独立句，它是连结于十七节，来表达呢，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们这自善自心的苦楚能够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有一个条件，有一个状况的。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自善自心的苦楚可以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呢？就是当我们呢能够持续的不去顾念所见的，而是呢持续去顾念所不见的，在这样一种光景当中呢，这自善自心的苦楚就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哈。所以这一个关联呢，如果没有看到的话是非常可惜的哈。保罗不是在这里给我们打了一个包票哦，你们忍受一点苦难，你们就可以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不，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希腊文的所有格独立句来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能持续的不要去顾念我们所看见的，乃是持续的顾念我们所不见的啊，那这样子的光景中呢，这个自善自心的苦楚他就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为什么呢？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哈。所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把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原文的经文再说给大家参考哈。那好的，那他这个 Bill 接着就说呢，那我们里面的人如何会持续的被促使成为更新，而一天新是一天呢？我们如何逐渐的来建立答案，就是我们刚才看见了，就是去忍受这自善自心的苦楚啊。换句话说，就是忍受基督的这个苦难啊，他的基督的这个苦难。那当我们去忍受这一个基督的这个苦难的时候呢，这就要为我们呢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哈。所以呢，那大哥比尔接着说，那我们如何能够被磨成基督的形象啊，或基督的这样子的一种模样呢？就是在这个世代当中，在堕落之后啊，也就是在那个最终。在最后的成来到之前，预先知道的，也预先被定下效法神儿子模样的这一些人呢，我们必须经历各式各样的苦难啊。那包括外面的逼迫啊，那也包括身体的疾病啊，可能也包括各样的难处等等啊。那我们对这一些呢，都必须的去。忍耐到底哈，忍耐到底。事实上在这里呢，我也提供了一些经文给大家作为参考。相关的经文当中呢，我们都特别在彼得前书当中来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他在肉体的时候，大使用他的前程蒙的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来学了顺从，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哈。所以基督呢，他的受苦来成为我们这一些顺从他的 来承受永远得救之恩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希伯来书13:12又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那彼得前书4:1，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肉受苦的人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的旨意在是度下余下的光阴。好，那这是给大家作为参考。那接着呢，我们进入下一点，就是基督徒呢在基督里征服及治理，是借着相信那以及呢来胜过这个苦难换句话说呢，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是借着相信和胜过苦难来在罗马书8:29以说剩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当我们忍受苦难之后呢，大家比如说我们就像耶稣基督了，因为呢这正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做的，他顺服神，在这一个堕落的世界中他忍受苦难及逼迫。当我们在这一个堕落的世界中愿意顺服神呢，那就也必然会遭遇到苦难和逼迫，如同基督在世的时候一样。我们这一位基督呢，他是一位受苦的基督他是一个 suffering Christ 的。那保罗呢在哥林多的后书中就特别他指出呢，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呢，但是呢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属乎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这样的计谋变然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所有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保罗说，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那在这里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乎血气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靠着我很会讲道我很会讲话这些人的这一些属肉体的这种本事在这里属血气中实际上就是在肉体中的意思那保罗在这里呢所面对的是哥林多教会中很多的假教师那些假教师也是就是后面第10节他们说的他们在说保罗，他们说保罗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即使见面了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他们用人的角度，用肉体的眼光来看保罗所以保罗说我们在肉体中行事但是却不靠着这一种肉体来征战，不是靠着我很会讲道保罗说我参加这个福音呢不是用智慧的言语我曾讲的呢只不过就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用什么来自证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呢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保罗呢他就是以自己呢受苦来作为基督仆人的标记，在哥林多后书11:22对比这些假教师，保罗说他们是希伯来吗？希伯来的人吗？我也是，自己说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说句狂话，我更是，在什么地方都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所以保罗说呢，我若必须自夸那我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所以保罗他说他更是基督的仆人如何是呢保罗比他们更会讲道吗比他们更有能力吗？不是的，保罗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这是保罗他自己的履历表那在 哥林多教会中的假教师宣称保罗他不是基督的仆人啊。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一个言语粗俗，其貌不扬，而且还遭遇这么多的苦难，怎么会是基督的仆人呢？但保罗的辩证却是，真正基督的仆人的标志总是如同旧约先知们的标志，就是他们忠心的忍受一切的苦难，并且一直忍耐到底啊。因此呢，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旧约先知作为神的仆人要受苦，他们也在忍耐等候盼望这一位基督啊。保罗的武器不是属肉体的啊，无论是很会说话呀，或看起来很特别很吸引人呢啊，不是。所以保罗说呢啊，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乎这一个血气的啊，乃是在神的面前呢，这个有能力啊，能够攻破坚固的堡垒啊，将人所有的心意呢，能够把它夺回，使他顺服基督啊。什么是顺服基督呢？大家都不要说啊。什么是顺服基督呢？也是什么是对基督的顺服呢？大家都不要说，我认为呢，就是对受苦的一个顺服 ，obedience to suffering 啊。对受苦的顺服呢，可能比任何的事情都重要啊。不管在这里我们怎么去解释这句话，大家都比如说，但受苦的概念呢，都是在这句话当中的啊，包含在他的思想当中啊。大家都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的讨论呢啊，哥林多后书我们一直讲到十章五节，事实上记得是开始于第三章哈、来谈到我们呢这一个如同镜子里反照哈。有主的这样子的一种荣光哈，换句话说，我们是背负神的形象哈，背负神的荣耀。当我们说到神的形象，是的，我们就是说到神的荣耀哈，但我们也是说到神的临在哈。在这个世代当中啊，神喜悦如何使他的临在能够被认识呢？答案呢就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里面啊。保罗呢他自己讲到啊，他有一根刺啊，加在他的肉体上啊，就是撒旦的差役啊，来攻击他，免得他过于自高。保罗说呢，第八节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但主对我说呢，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就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啊。所以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所以他夸啊，他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呢？基督的能力就覆庇他，以至于他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但是保罗接着又说啊，在13章4节啊，基督呢他自己呢怎么样，他自己来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所以呢保罗说，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啊，但因神像你们所施的大能呢，也必与他同活。所以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啊，你们要审查自己啊，到底你们有信心没有啊，也要自己试验，在原文的意思要试验自己，有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啊。换句话说啊，保罗如何来证明基督在他的里面呢？保罗如何来证明他有基督的灵在呢？就是借着他所忍受的苦难，借着这个方式，保罗他被磨成基督的样式。所以呢，当任何一种当任何一种形式的苦难临到啊，无论是疾病，无论是逼迫，我们都要问神愿意我们怎么来回应呢？大哥比如说，首先呢就是神愿意我们以信心啊来 回应他啊，那来并且呢来信靠这一位神啊。正如同保罗在八章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是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那啊，当然我们记得后面我们刚才在读过的二十九节了啊，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吗？啊，那所以这一些啊，具有被磨成神儿子样式的啊，也就是这一些爱神的人啊，不论疾病、逼迫、苦难啊、困难啊，那神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达克比尔接着说，神所带给你我的，就终极的神圣地位而言，神他是要借这一切是要来医治我们啊，是慢慢的，但是必然的啊，以致神呢，他的灵在会更多的经由我们来彰显啊，他愿意我们在这些试炼中啊来信靠他啊。这就让我们想到他真是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挑布之人的剑啊，他栽种公义树啊。所以达克比尔接着说，当我们持续相信就有他的灵在，并且他的灵在要经由我们而彰显，因为神的能力正是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保罗在这里说的神的能力呢，也就是基督的灵在啊，特别是在我们忍受苦难的时候呢，基督所彰显的这一个灵在。那基督大有能力的灵在是在我们在软弱中受忍受苦难的时候，基督的能力呢，他能力的灵在呢，在我们忍受苦难的时候被彰显，而神也就喜悦使用这种方式，经由我们的受苦把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呢，如果我们也是像这个世界一样，像这世界的人一样啊，我们就不可能吸引这一个邪恶世界里的人啊来归向主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与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与这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可是神的灵在啊，那好，那如果在这里要问啊，是什么使得我们可以忍受这样子的苦难呢？啊，终极而言啊，就是圣灵啊。那是什么使我们有能力被磨成基督的样式呢？那保罗在腓立比书啊，为我们来指出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啊。那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不会太与经靠就算是看作圣徒，不要得罪基督啊，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啊。这样子呢啊，使得我啊能够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啊，然后呢得以效法他的死啊啊，或者呢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在这地方呢首先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效法道法基督的死呢，其实就是在罗马书八章那里谈到啊，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模样就是基督神儿子形象的形貌特质啊。那在这边这个动词呢，这个就是那一个同样形貌特质的动词啊。那换句话说呢，保罗在这里这一句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有力量，能够被磨成基督的样式呢？啊，那保罗呢，他首先谈到要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他啊在基督里面啊来得到这一个因信神而来的义啊，在这当中呢，使他呢能够认识这一位 基督啊，那能够呢去认识、去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啊，并且呢去晓得呢啊和他一同受苦啊，那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呢，那就是说能够在他的受苦当中呢，能够这一个一同，在原文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团契啊，能够换句话说，能够和基督的受苦中一同有份啊，那以至于呢，我们能够持续不断的被促使成为有同样的形貌特质啊，来针对着基督的死啊，能够以一种磨成同一个样式啊，所以希望大家从这经文当中呢，那能够掌握住这样当中的关系。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使我们有能力被磨成基督的样式呢？保罗谈到的就是要认识基督啊，认识基督。那但是在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保罗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保罗先说到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之后才说到要晓得他一同受苦。换句话说，要能够在基督的受苦中一同受到受苦呢？那我们这么问是因为在救赎的历史上，基督是先受苦之后才复活的嘛。但为什么保罗会说啊，他晓得基督呢，先晓得他的复活再谈到这个受苦呢？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边的回答就是啊，在这一个啊十字架的这一侧基督他是首先被复活啊，并且由于复活呢，基督他就差遣圣灵来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而圣灵呢就是赐生命的灵，而我们呢借着相信，借着信心与基督同死啊，同埋葬，同复活，并且呢那一个赐生命的灵呢，就会，也就是圣灵，就会来给我们能力，让我们与基督团契，并且呢能够开始呢有力量，能够有份于基督的受苦啊。那我记得在前天的时候，在我们教会的这个纪念这一个受苦节哈，或者是耶稣基督受难日的时候呢，我曾经丢出一个问题啊。我们晓得主当时在最后一次往从该撒利亚菲利比往这一个耶路撒冷去啊，预备受祭司长文士长老的苦，并且要被杀的啊这一个起点的时候，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若有人要跟随我啊，就必须舍己啊，必须完全的否认自己，要拿起，主动的拿起这十字架来持续不断的跟从我啊，作为主的门徒，作为主的学徒啊。那我们在马太福音的背景当中是要谈到啊，马太福音的背景就是耶稣就是这一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啊，马太福音的结束就是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中，他就是一位王啊。那而作为他的门徒，作为他的学徒啊，也是要学习他，要跟从他。那圣经在最后也告诉我们，我们是要与基督一同做王。那基督是如何到耶路撒冷去做这样一位王呢？啊，那他做王这个荣耀的高潮是在十字架上。今天当他呼召我们，要我们否认自己，如果我们要跟随他的话，要否认自己，拿起十字架来持续不断的跟随他，来承受面对他所受的这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到底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或者说有这样子的能力吗？啊，那今天是复活节啊，正好也是在这个复活节当中，让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按照我们自己的人的本能来讲那就如同当时的门徒当中最勇敢的彼得他们虽然也跟着耶稣基督一同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在最后当耶稣在克西就是在这个克西马尼被卖然后被抓之后呢，最勇敢的彼得都会有三次的不认处那但是是什么使得这一个包括了彼得耶稣的门徒能够在之后来坦然的面对任何死亡的威胁而愿意为复活的基督来做见证的呢就是在这里大哥比尔所说在十字架的这一侧基督他首先复活并且由于复活他差遣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记得耶稣复活的时候首先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而这圣灵就是赐生命的灵那我们借着信借着敬礼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以至于这一个赐生命圣灵的灵呢能给我们一种在生命中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与这一位基督团契并有能力与基督来同受苦难所以呢就是换句话说呢基督的复活呢在这个上面扮演一个重要的意义我们接下去看阿克特比尔说因此呢我们就必须要被磨成be conformed 同时呢也要被转变 be transformed 成为基督的荣耀与形象如果我们想要被磨成以及被转变为基督的荣耀与形象我们就必须先被转变磨成基督的死以及受苦的样式那这就是我们被磨成基督样式的主要的方式之一在最终的成就以前呢我们就是这样来反映神的形象这就与首先的亚当本来会有的这样子的方式呢就在没有堕落之前他要如何彰显神的形象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当神的灵在透过我们在软弱中忍受苦难的时候被彰显呢神就借以吸引人到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在这个地方呢对了就提到他有一次他读到他这个孙女小学七年级正在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这个 The Persecutor, 一个逼迫者这是是一个 Sergei Protokoff, 这一个人一个俄国人所写的这一本书呢是关于一个他们叫做 Believer Hit Squad, 一个反击信徒小组一件事情这本书呢Sergei Protokoff 这一个俄国人他在大学的时候呢他进入到俄国的海军学院后来呢他被吸收进入到俄国的情报机构KGB并且专门呢参与一个称作是打击信徒小组的任务那他们的任务就是呢在当时呢这可能是在可能大概是上一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的事情了他们的任务就是如果去通过举报来找到很多的家庭聚会和聚会的地方然后他们就会到那个聚会点去呢把那个信徒呢把他恐吓一番甚至把他们暴打一番然后不准他们再继续聚会有的时候呢他们会打听到可能信徒在森林的某一个地方要受禁所以呢他们会预先埋伏在那里等到这一些信徒来了然后呢他们呢就出来把他们暴打一顿甚至他们有的时候呢这个传道人呢就把他给杀了丢到河里面去他们呢 啊，为什么说称他们为信徒不称为基督徒呢？因为他们是这么的去固执于 believing， 要相信相信，所以他们称他们是信徒啊，他们的这一个小组呢就被称作是这个 believer hit squad， 一个信徒的打击小组。那有一次呢，他们又是接到一个举报，到了一个家庭聚会的地方呢，然后呢去在那个地方呢来去恐吓他们，并且呢去抓一些人哈，把他们暴打一顿。啊，这当中呢就有一个19岁的一个德国的年轻的女孩啊，叫Natasha啊。那当时呢他们就警告所有的人哈，不可以在这里在家庭聚会了啊。然后之后过了几个礼拜以后，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家庭聚会，然后又是有人聚会，然后他们又进去啊，然后到例行的任务去抓住一些人，哎，结果就发现这个 Natasha 这个年轻的19岁的一个俄国的女孩也在那个地方啊。那他们小组有的人看了说，哎，怎么上次才警告你，才两三个礼拜你又来啊？那因此呢，有几个人就非常生气啊，把他特别把他抓出来，把他呢放在桌上，然后几个人轮流把他暴打一顿啊，然后就离开了。然后又过了几个礼拜呢，又到了另外一个家庭小组的地方的时候呢，哎，就又发现这一个年轻的这个 Natasha 又在这个地方，那以至于呢，那当中他们的小队当中就有一个人非常的愤怒哈，那就决定要就是把这个 Natasha 抓出来，把他杀了啊。那这个时候从另外一个队员就说，哎，不要不要，你不要这么做哈，说没有的东西你就不要去管他了哈。那好，所以呢这个 Natasha 没有被杀。那后来这个Sergey Protocols 呢，那他呢在之后呢那他后来他自己呢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啊，然后呢他跳海啊，然后逃出了这个俄国这个铁幕，在那时候是铁幕，然后呢后来在北美的地方呢来做见证。所以他在1973年呢出版了这本书叫 Persecutor， 一个迫害者或逼迫者啊。然后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呢，他写上一句话，他说呢，他说我在最后呢要对 Natasha 啊，也就是这一位我曾经这样子伤害啊，为自己，那他为了自己信仰甘心被狠狠的这个击打三次的人啊，他说我要对Natasha 说啊，他说我现在呢也和你一样啊，在基督里呢是同为信徒的人啊，在我的面前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啊，神已经饶恕了我啊，盼望你也能饶恕我啊，谢谢你 Natasha， 他说无论你在哪里啊，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啊。那 Dr. Bill 说呢啊，这 Natasha 他就是被磨成基督的样式，在受苦中的他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啊，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他不愿失去与基督认同啊，他宁愿神的灵在就彰显在他的身上，这些击打的人也看见在他身上有一些他们自己所没有的啊，所以神的灵在呢就这样子抓住了这个年轻人 Protocols 啊，也就这样呢借着Natasha呢一个神的孩子就被产生出来了啊。对 ，Dr. Bill 说，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到关于神的形象啊，所以其中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种神的灵在。我们需要持续成长，靠近于，并且呢是向着这个神的灵在，而这对传福音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如何征服呢？如何去征服全地呢？啊，我们出去愿意受苦。啊，神的灵在就带领他的儿女来归向他啊，所以我们是借着忍受苦难呢来征服啊，所以圣经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形象的概念呢与受苦呢有紧密的关联啊，正如同我们刚才罗马书八章啊所看到的，就是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造化他儿子模样，而许多种族长者，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啊， 说将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好，然后呢在罗马书的后面八章三十五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雅各比又说，我们如何得胜有余呢？就是借着忍受这里所说的一切苦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等等、这也正是基督所忍受的、所以保罗呢接着就在第38节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无论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是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膏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基督必然是在他的灵在中、来爱我们。大卫的比尔说，再者呢，关于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羔羊、对这一句话呢，新约中最接近的经文呢，就是来描写作为羔羊的基督、在启示录五章六节、在这里呢、约翰使徒约翰看见有羔羊站立、在宝座和四活物和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形象就是像是被杀过的羔羊、那同样的这一个词呢，在启示录接下来的第六章、也被用来描写圣徒、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约翰说，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所以这里说指的呢，就是那一些被磨成基督样式的圣徒、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 Dr. Bill 呢，他从一位韩国的牧师、这个 Seyong Kim、他呢写的著作关于呢神的形象、那这个著作当中呢 Dr. Bill 帮我们整理出一些、内容以及他自己的看法、所以 Dr. Bill 说，我们特别要看的是，首先要看犹太教对神的形象的看法、那犹太教相信在末时、世界上的人呢会复兴到一个堕落前的状态，在弥赛亚的世代会有新的创造、这是犹太教旧约犹太教的相信。那弥赛亚呢会是新的出埃及的那一位新的摩西、甚至、按照挖掘出来的文献，在死海的昆兰社团们、也认为、在末世 Kabod Adam、就是 The Glorious Adam 荣耀的亚当会被复兴起来、而且他们也相信呢，这个末日呢会是从他们的社团开始、他们会首先被赋予、这一种、被恢复的这一种形象、这个是旧约犹太教的、一些的看法。那其次呢、Dr. Bill 指出呢，在旧约呢、的倾向、也包括了就是犹太教的倾向，是以少数个人代表的行动、以及呢这对犹太人末世论的关系呢来陈述他的历史、就是用少数个人代表的行动、以及对犹太人末世论的关系来陈述他的历史。为什么这样子做呢？首先呢根据历史呢 在犹太教当中呢，他们有这种亚当与亚伯拉罕的对比，有亚当和摩西的对比，也有亚当与以利亚的对比啊。而在晚期的犹太教呢，这些人都被视为是为人类啊来纠正了亚当所犯的错误啊，那就是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啊，都是来在历史当中呢来试图纠正亚当所犯的错误啊，所以在犹太教当中呢，把亚当跟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作为对比。那达克比尔说呢，我们现在就用这一堂课当中这个新创造的这个透镜呢，来看这个概念如何适切于整个创造的不同阶段的这一方面的认识。达克比尔说呢，假如亚当在当时顺服的话呢，那一个首先的创造应该可以被完成，并且来承受最后的荣耀啊。一般呢，神学也都是这么的假设。有人会说，我以为神宣告一切都是好的呢啊，那怎么会亚当的堕落呢？是的啊，大家都比如说亚当的确是好的的那一个部分啊，但是亚当呢没有在荣耀的身体上呢啊被完全。假如亚当在当时顺服的话呢，应该呢就会经历一个身体的转变啊，如同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说的啊啊，一下子这一个属土的身体会转变成为荣耀的身体。那 Dr. Bill 说，并且呢他说，我想 I assume 我设想呢，整个创造恐怕也都会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如果亚当没有堕落的话。那亚伯拉罕及摩西被说到在纠正亚当所造成的错误呢，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创造的一部分啊，但在历史的回顾中呢，亚伯拉罕、摩西呢他们也失败了啊，摩西自己甚至都没有进入这应许之地啊，因为他没有顺服神的吩咐击打的磐石。尽管摩西他自己是一个公义的人，现在的模式呢啊，根据圣经所呈现的模式，虽然亚伯拉罕及摩西没有成功啊，但应许呢啊却是经由他们被传承下来啊。比如说跟亚当的堕落啊，尽管亚伯拉罕和摩西他们是要来啊就是纠正了啊，来啊亚当当时所犯的错，但亚伯拉罕、摩西都没有成功。可是在神救赎历史的安排当中呢，却有一个应许呢经由他们而被传承下来啊。所以在讲到亚当和亚伯拉罕的对比啊，那圣经指出呢，经由亚伯拉罕一人呢啊，经由亚伯拉罕一人啊，对神的子民的祝福将要来到啊。所以创世纪12章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往我所赐的地去啊，那地上的万族呢都要因你得福啊。所以就某种神学的意义而言呢，亚伯拉罕就代表剩余的余数啊。那摩西也是一样啊。关于摩西呢，摩西在神的山上啊，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呢却筑了一个金牛犊啊，那开始来敬拜偶像。所以神对摩西说啊，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留着我，要向他们啊发怒，将他们灭绝，使你摩西的后裔呢来成为大国啊。那达克比尔说，这里似乎以色列的子民啊要被减少啊到一个人啊，那也就是摩西啊一个人的这样子的余数啊。我们之前也已经，我记得前面有讨论过啊，达克比尔说，正是在这个模式中呢，我们也就看到了耶稣基督啊，那神的子民呢啊，特别是以色列作为代表的话，被减少到只有一个人啊，耶稣基督他的这个余数啊。耶稣基督他就是后来日子的摩西啊。大家比如说，当然呢我不认为神虽然说摩西，他对摩西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啊，大家比如说，但我不认为神他原来真的会这么做啊，就是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 因为神他其实知道所有的选项哈，就如耶稣他自己也说过啊，如果借着神迹，索多玛和俄摩拉都会悔改啊，但是呢，神虽然知道，但神并没有这么做啊。那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那显然这是关乎到神整个在救赎历史当中的计划和启示啊。那啊，如果神真的选了摩西呢？那大克斯比尔说，那我们要怎么来看这个创世纪十九章呢？啊，那因为摩西不是出于犹大支派的哈，而在创世纪的四十九章十节呢，讲到这一个啊，对犹大支派来讲呢，杖必不离他的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啊。那不过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神知道啊，是以至于呢，他知道他要怎样的行。那之后呢，在摩西的祷告当中，他也就提到了亚伯拉罕求神，他求神纪念他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因为神指着自己起誓，要使他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所以神呢，当时的摩西就为以色列人代求，神也应允了他啊。那所以呢，从这当中呢，阿克德比尔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一个人啊，可以来代表一个群体啊，正如同呢罗马书啊五章里面所说的啊，就是啊五章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啊，那众人都被定罪，这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啊，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这样一人生动，众人也成为这一个基督的预像啊，在这里产生了这样一个对比啊。再来看亚当与以利亚啊，以利亚的对比。谈到以利亚呢，罗马书十一章提到，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那神的回话说，我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是为神像巴力屈膝的啊。那啊，所以呢，这里或许可以说呢，大哥的比如说，以利亚如同是冰山的一角，代表在他那个时代啊，他那个时候以色列中的余数啊。所以大哥的比如说，总之呢，我所要说的是，犹太教当时对我们所谈的这一些呢，就是关于亚伯拉罕、关于摩西、关于以利亚的这一些呢，他们也有一些的认识哈，只是呢，他们有的时候把所看见的东西呢绝对化了，认为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会来纠正亚当当初所犯的这一个错误啊。当然呢，最后是基督来应验并且纠正了亚当所造成的错误啊。那其次呢，犹太教啊有这一个啊，亚当与这个弥赛亚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啊，弥赛亚会移除呢由亚当带来的咒诅啊，弥赛亚会恢复堕落前的状态，在其中呢，亚当应该是在反映神的形象啊，那而弥赛亚呢将会来重新获得而反映神的形象啊，也就是神的荣耀。此外呢，弥赛亚也会重新获得亚当所失去的那一个 immortality 啊，那一个不朽啊。那此外呢，啊，弥赛亚会带来啊地上的各样的果实、树木、光体。换句话说呢，这是像以赛亚书所记载的啊，如同是一个新的创造啊。那啊，这是啊亚当与弥赛亚的对比啊，按照犹太教有这样子的一种啊表达啊。那事实上呢，就我们来看，在新约的角度来看，启示录在第十章中呢，曾经用这样子的话语来描写的这一位基督啊。十章一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啊，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的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啊。所以这里呢，就是在描绘这一位基督。基督被描绘成像是一个巨人啊，如同 他是支配整个宇宙，基督掌管天地，他手里握着的小书卷呢，就部分就表达了给予亚当的继承，现在是由基督来获得了。他手里所握着的小书卷呢，可能象征着神的旨意啊。所以犹太教呢，或许也有这种思想，就是亚当失去的形象呢，会由基督呢来重新获得啊。嗯，那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的再看啊，就是说啊，按照 Dr. Bill 啊接下去呢这个主题，就是说啊，有一些拉比会说亚当经由他的堕落呢，失去了神的形象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这里的这一个目的呢，啊，是重要的。亚当他失去的光，出埃及记34章啊，那就是摩西呢，他去进到耶和华神面前说话啊，出来的时候呢。那他就会把神的话呢吩咐告诉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的面皮脱一个帕子蒙上脸啊，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呢，才就揭去帕子。以色列国当时大部分人都不相信，而摩西代表那一个余数，他靠近神，他就反映了神的荣耀。那面对以色列人他们的不幸呢，那摩西就戴上帕子，免得他们以色列人呢面对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会摧毁他们。但在西乃山啊所恢复的荣耀呢啊，随后呢就因为金牛犊的事件而失去了啊，所以神的荣耀呢是终极的恢复，只有期待在末日弥赛亚的国度啊。那在犹太教当中呢，他们把这一个出埃及记的这个金牛犊的事件呢，看为是第二次的堕落啊，亚当是第一次的堕落，而这一个啊，当时在西乃山的金牛犊事件呢，是第二次的堕落。那大克德比尔说，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啊，因为我们曾经说到的以色列是一个团体的亚当啊，而在金牛犊的事件当中呢，他们。堕落了啊！对，当时摩西说：“你啊呢？以色列人铸了一只金牛犊啊，然后他们说呢，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啊。那而那时候呢，以色列人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所以保罗呢，也用这一个成为这件事情呢，成为一个见解啊，特别。”在哥林多十章六节七节呢来警告我们啊，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保罗说，这些事都是要作为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那啊，事实上呢，保罗呢在罗马书一章他也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罪行啊，谈到这样的一个罪行。那罗马书一章啊21节说到，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啊，却不当作神荣耀他啊。23节，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啊。然后第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啊，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啊。那保罗在罗马书一章这里啊，其实也等于在表达以色列当时在西乃山拜金牛犊的那种偶像的崇拜啊，他们的确把神的荣耀变为一个金牛犊的偶像啊，把神真实啊来变为虚谎，去敬拜受造的植物，并且是他们自己手中所造的植物啊。那 以色列当时的偶像崇拜来作为一个背景来表达。只不过呢，保罗在罗马书一章这里他没有特别指名道姓，是用一般的描述的方式来描述整个人类啊，但是他们呢事实上做了当时以色列人所特别去做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中呢就像是在当时的列国一样啊，列国拜偶像，其实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这里也拜偶像。如果列国啊，从历史的角度要说啊，在如果列国要看当人看见神显现自己的荣耀却又拒绝，会有什么结果呢？哎，那就看以色列就可以了哈，看以色列。那事实上这也就是旧约的目的之一哈。那甚至在今天也是一样啊，如同保罗所说的，他们所经历的事实上要作为今天的见解哈。所以当时的外邦人如果要看见哦，神像一个民族显现自己的荣耀，而这个民族也拒绝他，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呢？啊，你看以色列就知道了啊。那所以保这个大哥的比尔说，这就是旧约的目的之一啊。所以我们今天新约的时代也是一样，当一个民族认识到神又拒绝，会发生什么呢？答案就是必然会受到审判啊。那好。那好，接着呢啊，要谈到呢就是这一个最主要的啊，这一个团体的啊，这一个啊像是联邦的代表的啊，这一位啊，那就是这个 corporate federal representative 啊，那这一个团体像是联邦的代表啊，如同亚当啊，那他会被视为是为了人类呢，会他是会或者是失去或者是恢复这个形象啊，是有一个。那当然我们知道首先的亚当是为了整个人类呢，他们失去了这一个神的形象，而末后的亚当呢则是来恢复这个形象。在大马色的路上呢，保罗看见基督呢如同是神的形象，就是神的儿子啊，那他是完全顺服神的啊，而这一位耶稣基督呢，他也为我们恢复了神的形象和荣耀，因此呢，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被宣告为合法的去背负神的形象和荣耀，因此呢，我们也被称为神的儿子啊，如同罗马书八章所说啊，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哈，那乃是呢，受的是神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啊，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另外在加拉太书呢四章也说到，及至时候满足的时候呢，那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啊。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啊。的心呼叫阿爸父啊，所以从此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啊。那并且呢，不仅仅我们啊成为在基督里啊，那得以成为儿子，而且我们也成为新的创造啊。那正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啊，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啊，要紧的就是新创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就是新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呢，成为一个被联合的人类，就是 unified humanity， 一个被联合的人类。那并且呢，从这里呢，我们开始去执行一个 universal mission， 一个普世性的使命，也就是要去做亚当本来应该要做的。那也就是要铺开伸展神的灵在啊，来直到地极啊。好，那 Dr. Bill 接着说，在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为什么称基督为智慧呢？啊，那这个题目呢，有的时候被称为 Wisdom Christology 啊，就是所谓的智慧基督论啊。那保罗为什么会称基督为智慧？那特别呢，是在 哥罗西书的二章啊，哥罗西书的二章呢啊，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说积蓄它里面藏着啊，那所有的这一个智慧和知识的保障呢，都是在这一个这位基督里面。达维德比尔说啊，神的智慧在旧约是如何被定义的呢？啊，旧约怎么来定义神的智慧呢？在旧约，摩西五经啊 ，Torah 就是摩西的律法，被描述为啊，就是神的智慧啊，神的智慧。那啊，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参考到一些的这个经文哈、啊，比如说在生命记四章五节啊，谈到。我照着耶和华我神吩咐的将律例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啊。那啊，好，诗篇十九篇啊，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啊。那啊、另外呢，在诗篇的这一个119篇里，让我们看见你的命令藏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啊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啊啊。另外呢，在大哥的比如说论到律法啊，保罗呢。也在罗马书十章指出来啊，指出来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这里呢，总结律法的总结呢 ，telos 啊，那它可以是完成的意思 ，completion 啊。那所以大哥比如说，所以他基督呢，不仅仅是啊、律法的总结，它可以解释为基督就是律法的完成的 completion。of the law 啊啊，这是律法。那关于这一个总结这个字呢，那我在这个地方有把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在新约当中的使用呢，来把它啊它的这个字典的含义呢，根据 strong 的啊等等啊，把它列在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字也可以翻成是一种税哈、啊，一种货物旅行到终点的一个税。那在我们和本的翻译当中呢，就是像这个啊、关税啊，关税的这个字就是这一个字啊，但是这个字它是表达从一个地方出发呢，到达终点，所以它也表达一种结局啊、总结啊，那或者是一个实现，那也就翻译成为必然成就，那或者表达一个最终的。最高的程度哈、啊，耶稣爱他们到底哈、啊，爱到这个终点啊，或一件事情的目标啊，命令的总归哈、啊，这个总归就是 telos 啊，就是爱。那我是阿拉法啊，我是 omega 啊，我是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啊，这个终呢，也就是这个 telos。对这些呢，有一些的字呢，希望弟兄姐妹呢，就是能够呢，就是从啊。用过一些的圣经的工具哈、啊，来帮助自己来熟悉一些圣经用字啊，在新约中被翻译的情况啊。那大概的比尔接着说呢，任何继续应用在我们身上的律法呢，只能经由基督来被理解而明白哈、啊。那因为在旧约的摩西五经当中的很多的律法，有一些啊律法呢。啊，比如说是献祭的律法呢，可能就已经不再适用在我们的身上，而因为基督已经应验了那些的律法啊，那对此呢，我们必须要很谨慎了哈、啊。那在末世对律法的概念呢，那从这里我们讨论的视角啊，我们就可以去知道律法中哪一个部分还是适用的，哪一个部分不再适用啊。我们之后在讲到律法的时候，大概比如说我们还会讨论到。但简单的来说呢，任何造成民族分裂的律法呢，可能都要被放到一边啊。比如说分隔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种割礼啊，啊这种洁净不洁净食物的条例啊，啊等等啊，因为堕落了的世界才会有分裂啊，人 彼此分裂，彼此相对。啊，如果爱的结果造成语言的分别啊，同的国家，如果你不能讲他们的语言，你马上就会察觉到这种分别了哈、啊。但是在新的人类中啊，新的创造没有这种分裂的啊。那所以回到这个智慧基督论呢，基督他就是律法的完成。换言之呢，什么现在是神的智慧最伟大的启示呢？啊，在旧约的时候。神的智慧是什么？神的智慧是律法啊。但是呢，对我们新约现在来讲，神智慧最伟大的启示是什么呢？不再是律法，而是基督。基督是智慧的最伟大的一个范例啊。而有趣的是，圣经中将基督与光啊连接在一起啊，包括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自己为光。啊，保罗呢也称信徒为光等等。达维德贝尔说，我认为在一方面是关联于新创造中的光的闯入哈、啊，对，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啊，那旧约中摩西律法最有名的形象就是什么？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哈、啊。那这个是诗篇36:9哈、啊。那达维德贝尔说呢，摩西五经是神的启示哈、啊，它就被视为是光哈。啊，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犹太教中，摩西五经被视为是神智慧的化身啊。摩西五经它也被拟人化啊，成为智慧，被视为存在于创造以先，并且参与创造啊。所以所罗门在箴言半化为智慧啊。那当然，我们后面的解释呢啊，则把这个智慧呢。把它解释成为是基督啊。那在箴言八章里面谈到这个智慧啊，第22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呢啊，这是智慧在发声说话啊，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啊。那26，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啊，30，那时我在他那，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所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啊。阿克德比尔说，这一个律法是神创造所凭借的工具啊，神借着律法创造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神借着智慧来创造世界，是的，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创造世界啊，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呢他的拟人化啊，那之后呢我们就会看见新约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呢都在他也在基督里面藏着啊啊，那不要忘记律法和基督之间的关系，保罗刚才已经讲到，加特比尔也引出了律法的总结哈、啊，律法的终点就是基督，在旧约当中律法被看为是神的智慧，也被拟人化为智慧，而这个律法所指向的其实就是基督啊。所以在哥罗西书说到，说积蓄一切智慧的知识呢，都在它里面。这里前呢，哥罗西书前面一章特别首申的是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啊，而且呢又是一概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啊，所以呢啊，在这里呢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啊。那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也说到一样的事情啊，论到这一个基督这一个太初有的道啊，那这个道呢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所以呢基督呢就被认同为神的话语啊，而且啊约翰呢也这样子来称呼啊基督啊神的道，所以基督他是创造者啊，他也是那一位神圣者啊。那在这里呢有一份这一个当时古典的这一个文献啊，叫所罗门的这一个啊智慧啊，所罗门的智慧The Wisdom of Solomon， 大概是在主前150年前所写的。 Dr. Bill 呢就从他这一个文献当中的第七章的24节读到30节、哦、那、啊、在这里说呢，这个 For wisdom is more moving than any motion、啊、智慧比任何的动作都更加的具有这种动心、啊啊、然后说到他 She passes and goes to all things by reason of purpose， 由于目的的原因呢，他穿过并去到所有的事物、啊、那、啊For she is the breath of the power of God， 因为她是神能力的气息、啊、She is also a pure influence flowing from the glory of the Almighty， 她也是一个从全能者荣耀流出来的一个纯粹的影响力、啊、那、Therefore can no defiled things fall into her， for she is the brightness of the everlasting light and the unspotted of mirror of the power of God， 因此没有污秽的东西能落在他上面，因为他是永恒之光的光辉，却是神能力没有斑点的镜子、啊、那、啊、并且呢他是神的良善的形象，并且独自一个他呢就、啊、独自一个他就能做所有的事情，并且仍然保持是他自己、啊、那并且呢智慧呢他让所有的事物都成为新的，并且在所有的世代进入圣洁的灵魂中，因为神只爱那些与智慧同居的人、啊、因为呢他智慧呢比太阳更美，并且远在神的重心的秩序以上，与光相比呢智慧他被发现在光之前，因为在之后呢出现了黑夜，智慧大能的这个呢智慁使所有的事故呢归于秩序、啊啊，对，这个是 Dr. Bill 谈到古代的文献当中谈到。那 Dr. Bill 说，记得我们在以弗所书中谈到基督，他就是神的家事当中的这一个监理管家吗？啊，那啊，他来重新的使那些混乱破碎的事物归回到一个该有的秩序啊。就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谈到要照所安排的、啊、要按照这一个 oikonomia、啊啊、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啊、基督一个家庭当中的经理管家、啊、根据这个家庭当中的 oikonomia 这个安排呢、啊、日期满足的时候啊、一切、啊、都要在这一位基督里同归于一、啊啊、以弗所书后面呢在第五章就谈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主人及奴隶的关系，而这些关系都是古代社会一个家庭里面的结构、啊啊、基督呢将先前这个世界呢所破坏的一个秩序把它重新归位他呢是智慧的彰显、啊、正如我们前面读到的、啊、智慧它是神能力的气息，并且是神能力没有斑点的镜子、啊啊、也如同希伯来书所说的、啊啊、这位基督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基督他就是神的智慧，他是旧约所有事物所指向的啊、不仅仅他是旧约所有事物所指向的，而且还更多、啊、所以一位学者 Tom Wright 他讨论到呢，亚当被赋予了使命、啊、之后呢这使命被给予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但是有意义的是呢，在亚当呢被给予的时候是一个使命、啊、但在挪亚呢列祖以色列他就成所被给予的呢就变成了一个应许 啊那这个应许呢就是我要增添你的后裔、啊、并且我要制服你的仇敌、啊、那而这个应许呢至终就会在这一位弥赛亚、啊、也就是基督他的身上来应验、啊、Dr. Bill 说从另某一方面呢保罗认为基督就是这一位创造者、啊啊、事实上就如同我们刚才讨论到的、啊、当我们想到神的形象、啊、就让我们想想神的灵在、啊、并且呢在基督里反映的那一个神的灵在， 基督他本身就是完全反映神的临在，并且呢我们在基督里也就不断的更多的也反映神的临在。达克德比尔接着说，保罗默想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这个经历就如同是一颗种子，而对旧约犹太教的认识如同就像浇灌的水在保罗的心中，他对旧约犹太教的认识如同浇灌的水，浇灌的这一个种子，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主的经历，这就萌芽出保罗对基督的认识，包括了幕后的亚当，基督神的荣耀，就是新的创造，但是末日的弥赛亚等等，而这些呢就在保罗的心思意念中增长，他不断的想到耶稣所说的，他想到其他使徒所说的，想到旧约所说的等等。当保罗在写信给不同教会的时候，就根据不同教会的情况就从这些不断成长的对基督的认识的泉源当中呢，保罗他就汲取他所需要的，写下了这许许多多的书信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都没有谈到就是介于末日新创造和这个复合 reconciliation 也就是与神和好之间的关系。那新约神学的这一个 center core 的中央的核心连同旧约神学的这个核心呢 ，Dr. Bill 说都是朝向一个重新建立新创造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reation 来迈进那 Dr. Bill 说，我认为这个就是 the kingship 的概念呢要更为广泛。因为君王权柄的运用是导致去安排一个新的创造当然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为是一个新创造的一个的国度The Kingdom of the New Creation 它是一个是有安排有序的一个新创造它是一个君王权柄运用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在之前讨论过幕后的亚当神形象荣耀的形象儿子的地位基督是真儿子我们在他的里头也是儿子我们也讨论过宣教和福音和复活新创造等等也在开始的时候讨论过末世论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准备来讨论到这一个复合与神的复合之后呢就要讨论到称义圣灵和成圣审判那之后教会呢讨论到教会如同末世的以色列当中那 Dr. Bill 说呢这个保罗在往大马士革路上遇见基督的显现呢这可以说是保罗神学的种子这个概念紧紧的抓住保罗但是关于这个 reconciliation 这个复合呢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保罗原本是基督的仇敌他要去逼迫基督徒但基督抓住了他他被基督得着因此呢他找到了赦免他得以与神建立一个关系正如同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所说的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这位耶稣基督得着不过呢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基督显现之后呢却是有三日不能够看见他的这一个眼睛呢就是遇见主之后呢打开眼睛竟然什么都不能看见三日之后呢是亚拿尼亚来为他祷告然后立刻呢就有鳞片从他的眼睛上面呢落下来落下来他就能够看见了这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七节Dr. Bill 说这里的意思呢保罗他虽然之后呢就眼睛就瞎了或许如同是瞎眼的以色列人的代表或许但 大哥都给我说，但保罗知道以色列人的眼瞎呢，是因为被魔鬼啊弄瞎了啊，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谈到，我们的福音被蒙蔽，是蒙蔽在那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是被这一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啊，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啊，那基督本是神的像啊。那保罗他们是路线是一个从天上发出的光，这一个光呢显明啊啊，发现其实呢自己正像是一个瞎子一样哈，去啊以为在耶稣基督。那当然之后呢，那三天之后呢，这个亚拿尼亚的祷告之后呢，他就恢复了，他能看见啊。所以不信之人呢，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啊。然而呢，神呢却接着呢，在后面马上就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这一位神呢，是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啊，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有人认为保罗在三天之后有灵验，立刻掉下来呢，啊，能够看见呢，啊，或许是啊，那巴克德比尔说，我自己不确定这种说法哈、啊、是否合适了哈、啊。那毕竟因为当时是亚拿尼亚来向保罗解释，巴克德比尔说，但我至少怀疑哈、啊，保罗是如同代表硬心盲目的以色列人啊，因为他自己在使徒行传最后第28章当中呢，也是引用以赛亚书6章来表达硬心的以色列人的不信哈。啊，他们有眼看不见啊，并且呢啊，另外一个理由是在罗马书的第7章，保罗自己也表达他自己是如何像不信的以色列人的那样子的光景啊，他描述自己，我所愿意的啊，我并不做啊，我所恨恶的呢啊，我倒去做啊。那而且保罗他也以自身的经历呢来证明当时的以色列人，他说啊，保罗在罗马书10章说，我可以证明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啊，正如同保罗他之前一样啊，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啊，就看就是要接下来要看一些经文呢，就是保罗很清楚的来说到新创造与复合之间的关系啊，那。在这里呢，就是啊，那Dr. Bill 谈到对理解介于复合以及末世论之间关系的重要经文啊，啊，后面会有一些啊 ，Dr. Bill 先说啊，他说这一个保罗在往大马士革路上遇见基督，被他赦免啊，也被复合了啊，也因此能够与神有一个啊和好复合的关系。在传统教义上，关于复合 reconciliation 啊，是说到我们原本与神隔绝，但现在呢，因为基督的死，我们的罪被挪去，神的愤怒呢就被避免了，我们就持有与神的平安。阿格里比奥说，是的，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我们现在所要试着做的呢，就是将这样的一个理解，把它放到末世新创造的框架中，这就会帮助我们更丰富的去理解这些经文。啊，首先呢，我们看哥罗西书1章15-20节这里，那这里说到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的被造以先啊。那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啊，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呢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啊，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啊。那在这个第20节这里啊，神借着 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啊，这个平安啊，便借着他叫万有与自己和好了，这个 reconciliation 这个复合。所以在平安啊和这一个和好啊，它像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啊，与神和好啊，就是呢与神有一个平安的关系啊。那在这里呢，特别提到基督呢，他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然后呢后面又提到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大家都比如说一般认为这里是说到基督在创造中的角色啊，以及基督在教会中的角色啊。那大家都比如说，但我们要问啊，基督在创造中创造的角色与他在教会中拯救的角色有什么关联呢？保罗要先谈到基督在第一个创造中的角色，之后基督在教会中啊及救恩上的角色呢？大家比如说我所要声称的是呢，保罗先谈到基督在第一个创造中的角色，是要作为基督在教会中及救恩上拯救角色的那一个 backdrop， 那个背景啊，那个背景。大家比如说我认为以教会作为对以色列以及救恩的解释呢啊，那太狭隘啊。那而基督的角色呢，他是要建立一个新创造啊，当然这就包括了教会以及救恩和其他的教义啊。那我再重复一下 ，Dr. Bill 在这里说，以教会作为对以色列及救恩的解释，门太狭隘了。基督的角色是要建立一个新创造，当然这就包括了教会和救恩和其他的教义。大家都比如说注意，保罗先说到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并且随即说到基督开始了创造，并且呢在之后呢不只是在救赎中，而是在新创造的救赎中来说到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啊。所以在这里要注意上面这些经文中在前后文之间的平行关系啊，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并且呢后面说到他充分的反映了父神一切的丰富啊，就是父神那个丰富的 deity 啊，那个神性啊。啊，基督他不仅是创造的开始啊，换句话说他也是新创造的开始啊。那大家都比如说在一章十五节啊，那爱子是呢不能看见是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这是一节比较困难的经文啊，很多耶和华见证人呢不喜欢这一节经文啊，来说耶稣是被造的啊。但是呢注意到这里的这一个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个 proto 啊 tokos 这个字呢啊，我们被翻成是首生的这个字呢，不是那么多的是表达发生的这一个时间点啊，虽然有时候也是有这个意思，不过呢有的时候如同在哥罗西书一章这里啊，是表达一个超越时间的一个优先性的啊，是那一个最优先的啊，以及带有一种统治权的含义啊。就比如说在诗篇89篇27节说，我也要立他为长子啊，这个长子就是这个首生的同一个字啊 ,Pratokon, 啊 ,Pratokon, 啊，那他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啊，这个长子呢跟君王的这个观念啊，事实上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一个家啊，所以这里的长子呢是与世上最高的君王来互相呼应的啊。当然有时候这个长子这个字呢啊，也是可以翻成是表达是出生的头生的长子啊，像创世纪讲到流变你是我的长子啊。那当然呢啊，大概就比如说长子由于是首先出生的，也就治理整个家族啊，握有权柄。但有的时候主要的含义不是表达首先出生的， 例如亚当呢就是头生长子啊，那之后幕后的亚当啊，那记得在诗篇第二篇谈到哈，那谈到这位受膏子啊，他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神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那而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就被引用于使徒行传啊，来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啊，使徒行传13章33节啊，那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啊，叫耶稣复活了啊，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这里不是说到基督的出生啊，而是说到基督是新创造的开始啊。那而且呢，在启示录1章5节呢，也使用这一个字啊，是那诚实做见证的啊啊，从死里元首的耶稣基督啊，这里的这个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呢啊，就是用了这个 whole protocol 啊，那然后后面呢，通 necron 就是从死人当中的。这一个投身的啊，然后为世上君王元首，对，这里首先复活的呢，就是是从死人中首生的，而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呢，就是为世上君王元首啊，也就是一个统治者。那在哥罗西书1章15节那里的首生的呢，那这个那一样啊，投身长子暗示是一个统治啊，基督是整个创造的一个统治者啊，那。好，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一个哥罗西书呢，在1章15节之后呢，接下来在18节这里的哈、啊，就是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就是在表达基督是第二个的新的创造的头哈、啊，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换句话说呢，他就是一个新创造的开始。是新创造的第一位啊，是整个新创造的统治者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注意到这两节经文的平行啊，6节啊，哥罗西书1章10，这万有呢啊，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啊等等啊，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在1章20节呢，注意到这个平行的关系，神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的和平，便借着他啊，叫万有啊，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啊。16节在这里，天上的、地上的；20节这里是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在那里谈到的是借着他啊，借着他干嘛？借着他创造的。在20节也是借着他，借着他什么与自己和好了啊，所以前面是创造，后面呢则是复合啊，所以基督呢在第一个创造中呢，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前；在第二个创造中呢，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在第一个创造中呢，他是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啊。那在新的创造中呢，他呢啊，神借着他叫万有啊，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啊。所以当我们呢啊成为这一个新创造它的结果就是呢，我们呢就会成为一个与神复合的啊，那新创造与复合啊 ,reconciliation 是非常紧密关联的。所以当我们说到复合的时候呢，我们就非常接近圣经神学所展现的终极目标呢，就是神的荣耀啊。那我们这一堂课所讨论所辩证的呢，是在圣经神学中有许多的中心啊，但是那个 center， 但什么是对神的荣耀的主要的踏脚石呢？那就是新创造啊，或者是神的国度啊，是圣约吗？啊，那神的荣耀是终极的目标，但当我们说神的荣耀是目标的时候，那我们事实上想到的是这一个神的临在啊。那我们所以在旧约当中呢就是 神的荣耀呢，在圣经当中就有两层的意义哈。它是神的属性啊，它是神的 attribute， 神的荣耀是神的属性。所以在旧约的希伯来文，这荣耀这个字呢，很重，意思就是很沉重的啊，就很 heavy。所以神的属性呢是沉重的啊，是宇宙中可能最沉重的。大哥比我说，或者说呢，神的属性是沉重的，因为在宇宙中，比起其他的神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呢，神都有更多的公义，更多的智慧。那有时候人说看见神的荣耀啊，有时候人说荣耀神，来表达他们要看见神在他的所事中啊，要看见神在他那一个完满的属性中，在他完满沉重的属性中啊。但呢，在最后，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呢，我们要会有。就会有一个回应啊，就是我们要使它更沉重啊，那这可以说呢，就是我们以我们的荣耀啊来荣耀它啊。当然，严格的说呢，我们是不可能增添神的荣耀啊，但是呢，我们可能做的是，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彰显神的荣耀，并借着呢对神荣耀的认识啊，所以这是我们来荣耀神。那大哥的比如说呢，在最后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我们认识神的荣耀，而且呢是神在他完全的荣耀中的临在呢啊，这是我们之前所没有能够看到的啊。这也就是说呢，我们要面对面的看见啊，这是我们从来不能够没有看见的。换句话说呢，我们呢要看见神的临在啊，就是神那个荣耀的临在。所以在这里呢，与神和好啊 ，to be reconciled， 就意味着是在神的临在，在他的 presence 中 ，reconciliation 复合，它的意思非常接近于说，这就是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是从与神的敌进入到一种神要的灵，从敌意来进入到一种平安啊，进入到新创造中神的灵在中啊，所以复合呢，它是这样一个过程。那持续的与神和好的情况呢啊，这种那就是持续的来在神的灵在中啊。那所以呢，在以原有的创造为背景呢啊，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呢就。不仅仅是关于救赎 redemption 啊，那并且呢，这是关于一个新创造，复合与新创造呢是在一个平行的含义上，所以复合呢必须被理解为是一个新创造中的概念，而这个原有的创造已经支离破碎了，基督来呢就使它能够复兴，能够归位啊。当我们重获神的形象的时候呢，我们就被带进一种与神和好的关系中啊，这就如同主导文说的，免我们的债啊，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我们不免人的债，我们怎么能对神说免我们的债呢？啊，大哥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像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或者说如果我们不彼此和好，那我们是否真的是与神和好了吗？好，那我们在今天的学习呢，就在主导文当中的这一节经文啊来打住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同大哥 Bill 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免人的债，我们怎能对神说免我们的债呢？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像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或者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彼此和好，那我们是否真的是已经与神和好了吗？好的，我们能不能请小荣姐妹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忠心的仆人齐弟兄在这里啊，跟我们一同分享的这些经文，让我们自己看到，真的，我们犯罪的亚当，老亚当，离神的荣耀是何等的远啊！ 啊，我们以前可能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我没有罪，如今你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是何等蒙恩蒙福的一群。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成就了那救恩。今天是啊，在美国这边是复活节的日子啊，主啊，真是你的复活是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啊根，信仰的根基。感谢主啊，借着你的仆人基督兄，让我们看到在复活里面，除了啊与基督，我们能够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还有我们在基督里面又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创造，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与样式所造的。感谢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能够听到这样的啊福音，也能够彼此的勉励，让我们更加的来在主里面啊，一同来啊，与我们的基督啊，与我们的主啊的形象也一样是更加的符合。是的，是我们被磨成基督的形象，是吧？我们当中啊，前面也之前也提到啊，基督是受苦的仆人的形象。是的啊。我们啊也知道主自己也亲自说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的，主啊，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许他们正在经历逼迫，也许啊他们正在经历啊十字架啊这样一个过程。然而主啊，我们知道那是荣耀，在保罗看来，因为他们是配得上的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至战至亲的苦楚，乃是为了要啊成就呢极重无比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接下来啊，我们啊还有一个啊交通啊问题回答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主啊，求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让我们听的和讲的、回答的问问题的都能够有所得着。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祝福群里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勉励，彼此相爱，一同来行走这属天的路。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善的名求，阿们
阿们。